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31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是不是这么快就见到我，很惊喜啊？我自从更新了上一期播客之后，发现录播客这件事情就像健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趁着我这股劲还在的时候多更新一下。在上一期中，我们说到司法体系对于维护女性的权利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其实司法体系内部也有人看到了这种不公平，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今天不推荐书了，想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纪录片，叫 Blowing Up。 在这之前，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纽约的刑事法官，他的日常工作中有一项是审判从事卖淫服务的未成年人。按照惯例，这种一般都是判20天。在很多年前，我就跟朋友争论过卖淫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应该拥有主宰自己身体的权利，其中就包括性自由。而我呢，更倾向于认为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有时候会盖过他本身的自由意志。可能很多人会说他们都是自愿的，但是这种自愿有多少是发自本心，又有多少是迫于生存压力，这个其实很难鉴别。不知道各位听友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我去看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法官写的文章，他作为一个法官看过的案例无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视角。根据他文中引用的一篇2001年的调查显示，纽约市一年大约有5000名未成年的性工作者。他们第一次进入这行的年龄，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大跌眼镜，平均只有12到13岁。这和大众认知里认为的卖淫是成年人的自主选择显然很不同。这些女孩子当中有很多本身就是原生家庭极其糟糕，然后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比他们大几十岁的皮条客。皮条客会精心挑选那种很顺从的女孩子，哄骗他们进入这一行，等于是从一个地狱逃到了另一个地狱。这位法官目睹了无数未成年少女被反复的送到监狱，放出来又重新被逮捕。当一位16岁的姑娘第5次回到她的法庭上时，她决心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她和纽约一个专门帮助年轻女孩的公益组织 James 合作，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个特殊法庭。这个法庭叫人口拐卖干预法庭，因为这些女孩其实是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她们不应该被当成罪犯。所以通过这个法庭，他们可以用接受社会辅导的方式来代替刑事处罚。在这位法官离任之后，这个项目被他的继任者延续下来，现在已经被作为典范在全美不同的地方实施。今天要推荐的这部纪录片就是以这个法庭为背景，拍摄4位女性的工作日常。这4位女性分别是法官、社区心理咨询师、非营利组织的社工和一名性工作者。因为播客中直接说名字大家可能会混淆，所以我这里就简单的用他们的职业来指代他们，我会把具体的细节贴在 show notes 里。我最喜欢这部纪录片的一点是它的叙事非常的克制，它没有要煽情，也没有要去刻意的塑造某个英雄人物或者是等待被拯救的人。每个人都只是在尽力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位心理咨询师，在为自己的客人做疏导的时候，他会问对方，你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然后那个姑娘说，一开始是家里欠了钱，找蛇头帮他办了出国签证，蛇头跟他保证说一定会包工作，等到出了国才发现，所谓的包工作就是去按摩店里，但是不做的话就养不活自己，也没有钱寄回去给家人。他觉得家里过得好比自己更重要。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东亚的女性真是太习惯于自我奉献、自我牺牲了。但是咨询师他没有试图去纠正这个姑娘的观点，他只是继续让她倾诉下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来咨询的姑娘，她是刚刚被警察钓鱼执法放出来。这位咨询师就问她，你觉得自己的人权有被侵害吗？然后那个姑娘就很真诚地发问，什么是人权？这个咨询师听到这里也没有给她开始科普人权的概念，她只是换了种问法问她， 然后那个姑娘说，是的，她觉得那些警察对自己可以不用那么粗鲁。在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心理咨询师会弹一会儿钢琴，他也会祈祷，为自己也为来咨询的人祈祷。祈祷的内容无非是希望被理解，希望被尊重，希望能被人爱。他说这些都是很平凡的愿望，他们跟我一样没什么不同。那一刻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和光同尘，我觉得它是笼罩在光芒中的。再来说一下那位很年轻的性工作者，他是怎么入行的呢？是因为他当时的男朋友被拘留了，然后他付不起保释金，为了要很快的筹集到一笔钱，所以就入了这一行。我记得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说过，少女只拥有自己的身体，这是她最宝贵的财富，进入她的财富的男人索取了她的财富。这句话也许在今天的语境听起来有一点物化女性的嫌疑，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事实。对于贫穷的少女来说，她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也只有自己的身体。这句话的后半段，索取财富的男人，其实指的不单单是嫖客。整个色情行业虽然从业者是女性居多的，但是从中获利最多的应该是男人。所以这个姑娘她虽然每天要接待很多客人，但是她从皮条客那里获得的只是包吃包住，每天一顿麦当劳，仅此而已。他后来意识到自己被剥削，也不是没有想过要逃跑，但是被发现了就会被打，会被没收手机跟证件。所以来到这个法庭寻求帮助的很多女孩子，他们的证件跟出生证都被扣在皮条客那里。其实这部影片的名字 Blowing Up 的意思就是特指跟皮条客一拍两散，但是一拍两散往往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位提出这个法庭的法官，就曾经在自己的法庭上目睹一个皮条客冲进来，把这个女孩痛打一顿。这其实就是一种 PUA 的方式，要威慑这个女孩，让她知道就算是警察跟法官也保护不了她。我们片中的这个女孩后来出来单干也确实遇到过危险，她说这种时候就会怀念有皮条客的日子，皮条客至少会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觉得自己很可怜。他说他不觉得自己是被强迫的，当时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这句话也给我印象很深。人即使是在很艰难的处境当中，他可以没有钱，他可以被人看不起，但是他不愿意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是自己主动做的选择，这一点对他很重要。然后他也很感谢被逮捕的经历，因为他其实并不想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只是不知道怎么回头。这段经历让他有勇气做出改变，他和社工成为了好朋友，也开始学习拳击，拳击教练也是女生，看着他们训练的片段真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看得我也好想去打拳啊。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位法官，法官也很有意思，他是日本移民，能看出来他是从小就很要强的那种性格，高中还跳了一级，提前一年读的大学，17岁就上大学了。这件事情还让他的母亲至今都很后悔，觉得自己的孩子跟其他人站在一起拍照，拍出来好小的一只。然后一路学习肯定也是非常的努力。我本科的时候曾经在法学院的图书馆打过工，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法学院的学生是我见过最努力的。他们的图书馆自习室跟别的图书馆还不太一样，每个法学院的学生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隔间，隔间上面有一个小柜子，可以放他们日常所需的用品。然后真的就是从早学到晚，不管几点去，不管外面是风霜雨雪，隔间里面总有人在自习。所以可以想象他有多努力才可以当上法官。然后当他也意识到司法体制有缺陷的时候，他选择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跟自己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平等很重要，嘴上都说我是支持某某某权利的，但是往往书读的越多，又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久而久之就丧失了对普通人的同理心。但是我们的法官就完全没有那种精英的架子，审理案子的时候还喜欢跟那些女孩子们聊天， 比如有一个姑娘，她本来应该参加六次社会咨询，但是一次都没去过。然后这位法官就问她，你为什么没去参加？这个姑娘说，我白天要上学，晚上要打工，真的没有办法。然后法官都会想办法通融一下，帮她再约一个时间。最后再来说一下义工，他负责的工作是一座桥梁，很多性工作者其实是非常畏惧法庭的，也很不信任公权力。这种时候，义工可以帮他解释一些法律条款，帮他们顺利的走完流程。这四个人当中，其他三位在人群中可能多看一眼也未必能看出是做什么的，但是这一位义工，你可以感受到他应该就是从事社会工作的，因为他非常的有力量感，不管是在法庭上跟法官争执的时候，还是在安慰女孩子的时候，他都是充满战斗力的。但是片子的最后，因为他要离开纽约了，所以也必须要辞职了。镜头就拍到他在摇晃的车厢里，靠在自己的爱人的肩膀上，你才能看出他也有他的脆弱。其实除了这四位主要人物，片子当中还有带到很多在其他默默努力的人。比如说有一位检察官就说，虽然他自己的工作是检察官，但他有的时候觉得警察钓鱼执法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也能够理解了，比起抓上游的老板或者是皮条客，直接装成嫖客去抓下游的性工作者会比较容易。但是他依然觉得这样抓了放，放了抓，除了能够达到指标之外，有点太浪费社会资源了。还有就是很多来法院的人英文都不好，所以也会有专门的语言翻译，那些翻译也是付出了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总之就是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再一次被女性之间相互帮助的那种力量给滋养了。这部片子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出镜的被拍摄的这些人，还是制作团队导演，以他们的能力，我相信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胜任，但是他们却都选择做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赚钱又很耗费心力的那个职业。人生到最后，如果剩下一点钱的话并不稀奇，但是还能够小心的维护住自己的理想主义，我觉得这样的人我是很钦佩的。所以这一期就是一期很轻松的纪录片推荐，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形式呢？如果你们最近有看什么好片、好书、好电影的话，也欢迎给我推荐。那这一期就这样，大家下一期再见，拜拜。